就是说可以了，没有那么痛，但是就是因为你们的祷告跟我自己的每天都要做运动，所以我的身体还算可以，要谢谢大家。那刚才你们唱的诗歌就是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而且还要记得清楚，那我就试试看可以不可以记得清楚，但是我知道神的恩典真的要样样都要数。那我从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诗篇的90篇14节，这里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那神的恩典就是说，我在高中三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我，我就成为神的宝贝的女儿，非常的就是说他的带领真是非常的奇妙。那诗篇呢，是不是诗篇，约翰福音1章16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那真的好像哥林多后书的9章15节这样说，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要荣耀神，见证神，彰显神的大能大爱，要珍惜神给我们的年日，努力见证主耶稣。那我现在要分享的就是说，好像我们能这个礼拜我们背的圣经说以赛亚书12章5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那神给我的恩赐就是为他唱歌，你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说神的恩典是超过我所想所求的。所以我要讲到我的宣教的事情，就是从1991年的时候，苏联那个时候叫苏联瓦解了，就开始叫俄罗斯。他开始开放的时候呢，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呢，我们大使命的团队就可以到俄罗斯去传福音，真是看见也听见那里的呼声，有多少的灵魂在绝望中叹息。那从此以后呢，神就每年都要我参加短宣和侍奉，拯救灵魂。那你大家都看到最近乌克兰的事情，大家都有目共睹。俄罗斯的攻击让我们真是很痛心，因为乌克兰这个国家真是非常的美丽，他们人也非常的良善，他们建国已经有31年周年，所以非常看到他们现在所造的，我们心里非常的疼痛。那我记得在诗篇中有很多诗歌我都非常喜欢，然后呢，我也觉得诗篇里面的诗歌好像诗篇27篇，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让我们看到他们是如此的勇敢的对抗。所以希望神真是保守乌克兰，他能经过这一次的这惨痛的。
楚小姐，我们听不到你了。
对不起，从哪里开始啊？
就大概前2-3句。
OK， 我可能我碰到我的那个 iPad 啊。好，那我从这个1991年开始可以吗？
可以，谢谢。
哦，好，对不起啊，我有的时候就用 iPad， 我可能按到。我就说从1991年的时候，那个苏联，他们从前叫苏联，现在叫俄罗斯，瓦解以后，所以呢，在92年的时候，我们叫大使命就去了俄罗斯那边传福音。那我就看见也听到那里的呼声，有多少的灵魂在绝望中的叹息。从此神呢带领我，让我每一年都参与短宣的侍奉来拯救灵魂。那最近乌克兰的事情大家都可以有目共睹，俄罗斯的攻击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苏联不是俄罗斯对他们的这种事情看到我们很伤痛。那我觉得诗篇里面也有很多的诗歌，我会联想到要见证这个乌克兰现在他们这种情形的，就是诗篇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让我们看到他们是如此的勇敢的对抗。那从 这首诗歌我从前也唱过一次，就是在1989年中国的六四运动的时候，我们在纪念中国的人民的牺牲。那我那个时候我住在华盛顿的附近，所以我们就在华盛顿的最大的那个大的教堂 National Cathedral 那边，我就为他们唱这首诗歌纪念他们，看到他们在中国所受的苦难，在这个诗篇27篇来安慰他们。那在我的侍奉上面，神真的 很有很多的奇妙的带领。那我就 有两个小小的经验，就是说好像有一次我回到香港时候，有一个很有爱心的医生，他带我到海上来传福音。香港呢，当时有很多人是住在海上的，所以他们把那个他们的小船拼起来就变成一个教堂了。所以我 到那边以后，在等待的时候呢，我不晓得神感动我好多好多次，我都要翻到诗篇34篇看了又看，到底神要我做什么呢？那当时我看到就是说，我要时神，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这是第一节。然后我再看下去呢，那神要我做什么呢？就是要向他们见证，让他们知道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那这个就是神要我在那边做的工。那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多年前唐同勇牧师在湾区布道会的时候，我担任那个大会的合唱团的指挥。当时我选了两首诗歌，第一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第二首是世界的光是耶稣，完全符合大会的主题。当然我在大会开会以前我是不知道他们的主题是什么，但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我所选的诗歌跟他们是完全的配合的。所以回想到我的侍奉，神是有一直一直的带领。好像在那个 OMF 他们纪念100周年的时候，他们也要求我去帮他们唱诗歌，因为 OMF 你们都知道他是传福音的机构，对传福音非常非常的看重。所以当时我住在华盛顿，那我也去给他唱了 好几个地方纪念。所以我感谢神时时刻刻都会用诗歌来赞美他。那因为我想时间我也不要讲太多了，因为你们说时间有限，我自己也看过时间有多少啊。那我就把我神给我的经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从1992年开始，我有去过的地方是俄罗斯3次，在俄国的东部2次，俄罗斯南Moscow 有2次，然后我去过匈牙利、西班牙、阿根廷、智利、以色列、乌克兰、西班岛、夏威夷、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美中就是美中的我们短中教会的短宣，还有中国。那从2002年开始呢，我又 加入了国际飞行布道团，我们就是用小飞机每一年用3个礼拜的时间在环绕美国的一周，直到最近2年前因为疫情发生我才停止出去了。所以我知道常常我们都要纪念，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工，神要我们去传他的福音。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讲太多，但是最近因为疫情呢，我就没有再出去传福音，但是神给我有机会在最近的上个月，我也参加了这个两位主的仆人的追思礼拜，我为他们唱诗，因为他们要我唱的是因他活着还有亲爱主牵我手。那两个教会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他们都非常看重就是因他活着，他们才会这样一生为主来做工。 最近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呢，我想我们大家都还有一段时间跟这个病疫来共存，但是我深信跟随主的人隧道的尽头必有亮光，求主引领我的脚步，在我余生的年日不负创造我的初衷和美好。谢谢大家。有听到吗？
非常感谢楚霞姐哈。那我们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是蔡文清姐妹。
OK，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听得到我声音。好好，先要感谢神呢，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在众姐妹面前呢为他做见证。我今天要做的见证呢，主题经文呢是在诗篇119篇第71节和75节。经文的内容，71节呢是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75节呢是说，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在这两个经节里面呢，同时都提到受苦。其实我以前是，我30年前这个经文就已经深藏在我的心里，可是没想到这30年以后终于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OK， 所以这里面两节都提到受苦，我现在要很简单的说明一下我受的是什么苦哈。其实我对我受这个时候，我一开始我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我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发生啊，我的家人啊，我的朋友啊，没有一个人，只有我。OK， 这个事情却发生在我的身上。事情呢是发生在去年4月27号。其实那个施打疫苗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一直不肯去打，原因就是我心里一直没有平安。那我儿子呢排了2个小时呢，帮我终于订到位置，他说妈妈你一定要打，因为现在大家都打很危险。 OK， 而且我呢一天到晚进进出出的啊，如果我感染了，我打了疫苗没事，回来我传染给你怎么办呢？后来我呢盛情难却，我就去打了4月27号。其实之前已经有一次逃回来了，已经到那里要打的时候害怕又跑回来，4月27号的时候就去打。打完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晚上都不能睡觉。 OK，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呢，我实在受不了，我就吃了一颗 Advil 那个 PM 的。 OK， 到了凌晨晚上吃嘛，到了凌晨到5点钟的时候，我的心脏好像要从我的身体里面冲出来这样子，一直撞一直撞。 OK， 不断的在强烈的收缩，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就赶快坐起来，哎，坐起来就又没事了，所以我也没当一回事。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我吃过中午饭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的脸怎么半边麻了，没知觉啊。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好像不太对劲，然后他就说那赶快上医院吧。好，那就去医院。一检，那个医生就说，一量怎么血压180到200之间，然后高血压180到200之间，然后低血压是90到110，心跳呢是90到110。我一到那边，通常你如果挂急诊没什么事的话，你起码要等个2-3个小时。可是我一进去，他们一量我血压，就马上把我放进去了。OK， 那大家就慌成一团了。OK。结果就做了一系列的检查，超音波里面呢发现有血块。 OK， 那我记得那时候他们要把我马上转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那个我的住院医生还来下面接我，接我的时候还跟我讲，他说如果你需要动大手术的时候，你要我们怎么样做。我那时候我说你看着办吧，你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吧。后来就躺下来，他们就也没办法做什么事情，因为事情还没有到那么严重。 OK， 也不能开刀，也不能就放在那里躺，他说你不要动，你什么，你就是躺在这里都不能动。 OK， 然后躺了一个晚上以后，他们说哎，情况稳定了，好，可是不能出院，继续观察3天。所以那一次住院是住了4个晚上， total 是5天，然后就出来了。出来我以为没事了，3天以后又进去了，又住了，情况都是一模一样。到晚上10点钟的时候呢，心跳血压就是刚刚我跟你讲了，血压到高的时候可以到200， OK， 低血压可以到110，然后心跳到110，然后就又进去，又进去又住了四个晚上，然后又出来又没事。然后过了个几天，一个礼拜以后又发作了。OK， 我先生呢被我弄得搞整得一塌糊涂，每次一到晚上就跑急诊。所以总共的这个事情是911一次，急诊四次，住院两回，每回四天到五天。发病的状况晚上发作 ，OK， 第二天的时间就恢复正常。这样 total 整了一个月，整了一个月哦。后来呢，就开始就做没有办法了嘛，因为就开始做检查，他就说哦，他发现说哦，里面有一些小毛病需要 follow up，OK、okay?。那刚刚我在经文里面提到说，我受苦是以我有益，我要让我学习律法，又说神是以诚实待我，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就只有我一个人会发生这种事情？肯定是神有什么功课要我学习 ，OK？ 所以我就开始祷告啊，自我检讨啊，反省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会这样子啊？那我在祷告中，我就说神啊，你一定要开我心灵的眼睛，让我知道我到底是有什么缺陷，我需要怎么样的来 fix 我的 problem。大概祷告了几天以后呢，神的这个启示就来到了，来了四个主要的啊。第一个他说啊，自从我60岁以后啊，我天天都想着退休了 ，have a good life，OK，、okay? 想玩 ，OK。第二个呢，他说啊，你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叫做老龄 ，OK。但是你的心态和你的生活习惯呢，从来都没有改变 ，OK， 还是一样大鱼大肉，天天还是一杯珍珠奶茶，爱怎么样爱怎么吃就怎么吃 ，OK、哦、第三个呢，他说你需要一个新的团队来帮助你，因为你太不会照顾自己了 ，OK。事实上是没错，因为他一些医学的很多的专有名词呢，我都搞不清楚，所以我有病呢，我就是。去看一下 ，OK， 然后也不 follow up， 也不干嘛，也该吃药也不吃。那第四个呢，就是世代不好，要警醒 ，OK， 因为随时准备迎接我。所以当这个四个启示来到以后呢，我知道我错了 ，OK， 我 totally agree 神给我的 judgment，OK，、okay? 他的判语是公义的。所以呢，我现在只能，我如果不想要在一天到晚在急诊室跑的话呢，我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认罪悔改 ，OK。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呢，非常心诚意真的跟神说，知道错了要改。好，那我怎么改呢？第一件事情，我马上回到神的面前，我说神的面前 ，OK。就如主所说的，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啊、我说的是主，我说的是神 ，OK。所以我很快就回到侍奉的岗位。第二个呢，就是我承认我已经是进入老龄的这个新的里程碑，我的心境和我的生活习惯都要做一个。调整，有很多东西我都不能有了 ，OK， 所以我愿意在这个事情上调整。虽然我到现在还没调整得很好，但是我的心态是对的，我知道我已经承认我需要纠正我自己。至于医疗团队这个部分呢，因为我已经送到那个医疗部门的那个急诊室了，所以他们医生也赶快就 follow up， 就说叫那些所有各部门，就是说三天之内马上。把他的医生全部找好，开始进行检查，所以这个部分神已经帮我做了，所以我目前在这个医疗单位呢，对我来讲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正好补足了我所有的软弱 ，OK， 我这不 follow up 啊，不看病啊，不吃药啊，不什么，他们很会追着我。那同时呢，神在这个期间呢，也一直在医治我，我很多的那个毛病都突然间消失了，比如说我的 lung 里面有一个 nodule。啊，0.9公分不见，我的breast 里面有一个 cyst， 没事儿，不是 cancer， 我的 thyroid 里面也有一个 nodule， 缩小，然后很多的东西全部都找出来，就是手法现在只剩下，因为心脏 很大的这个撞击以后呢，心脏的部分呢，这个 palpitation 也逐渐的在转好，所以他们也在 follow up 给我什么 zero patch 啊，很多的医生在帮助我 ，OK， 这个部分神帮我 take care。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神要我开始准备，因为他说世代不好 ，OK， 你不知道什么疫情已经两年 ，OK， 战争很快什么时候爆发不知道，所以你需要准备迎接我。那他就开始，圣灵就开始带我引导我进入真理，他就给我看到说，你要第一个你要注意就是白色大审判宝座的 statement 是什么啊？你要注意那个 考题是什么，你要找出来，就是在启示录的21章里面啊，他启示录的21章里面，我现在我还是念一下给你们听好了啊。他说哦，你要注意说，如果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 ，OK， 这些呢，他们的份就是留在硫磺火炉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 ，OK。那另外一个他就说基督台前的审判，你要注意，你如果想要得奖赏的话，你要注意你的侍奉必须要合神的心意、合神的旨意、合神的美意，所以在圣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他就我就借着读经祷告一直进去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那我就可以因着神的这些话语的亮光呢，可以让我能够赶快去 pick up 起来我该做什么，有哪些需要 fix 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这一次在这个受苦当中呢，我得到最大的益处啊，这是神说受苦是以我有益。最后呢，我要用以赛亚书30章20节到21节来和大家彼此共勉，就是说主虽然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我们的教师却不再隐藏，我们的眼必看见我们的教师，我们或向左，我们或向右，必有从后边的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愿众姐妹们在主里平安，这是我今天的见证，愿荣耀归神，谢谢。
丽青的声音没有开。
好，我们下面是维秀。
姐妹们平安，我的声音还可以吗？
可以，很好。
可以哈，好好，音量可以。好，感谢神可以让我在这里做见证。我要谢谢姐妹们这段时间为我父亲还有我还有我们全家代祷，感谢姐妹们。神都听见了你们的祷告。2020年我爸爸的眼睛变得很不好，视力非常的微弱，几乎看不见，做了白内障手术也没有改善。后来医师说，对不起，可以看到我吗？
没有画面了。
Yeah, 看不到画面了。
诶， Rachel 下去了。
嗯？ OK。
那可能 Internet 问题。
OK， 要不然我们就请凤姿姐妹先讲好吗？等会她上线我们再让维秀讲。
好，
这样子我们就不用耽误时间哈。就请下面一位凤姿姐妹来跟我们先分享。
哦，那声音没开，
啊，我叫吴凤芝，我很多可能姐妹会很多很多姐妹还不认识我，我是2019年7月底才从那个东岸搬到加州来的，然后我2019年10月开始参加那个基督五家。 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参加任何教会，任何那个团契，然后所以我到去年才去年下半年才开始参加姐妹团契，所以就是很多我认识，我是在姐妹第六小组。那然后我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今天我主要的主题是箴言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就是我们一生要走过的各种变化都在神的手中，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决定的。我对不起啊，我今天早上去看一次牙医，他因为他做要做 feeling， 所以我这个地方打了麻醉针，有点像好像不太有点那个僵硬了，就不是有半边麻，就是暂时的麻痹。那个我的话，我是1988年受洗，所以我受洗之后到现在也30多年了。那中间的话，有每次有人给我请要我做见证的时候，我常常会提到的都是我中间对我来讲刻骨铭心的几个见证。那我这一回当人像要我做见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为什么我最近后来的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好谈的，我开始回忆我，就说究竟为什么。我相信最大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本身在1998年之后，我心理上面就已经能够把所有负担都交托给神了，所以我本身变得比较顺服。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之下，身边有任何周遭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寻求神的旨意，然后不会有太大的自我的意见。那我是来美国之后，我是1976年到美国来的，所以来美国已经46年，我一直住在东岸，我喜欢东岸。那我中间我弟弟妹妹他们到西岸，到一来就在加州定居，他们好几次跟我讲说叫我搬过来，我都不肯，我说你们西州，我自己本身我比较喜欢东岸的气氛，所以我一直心里面不太愿意搬过来。那可是呢，在这一回就是2018年，我儿子刚好相反，他在生长在东岸，然后大学一毕业就到西岸来做事，以后就在这边就定居下来了，所以他没有什么意愿要回去。那在这个时候我就中间就有一个拉锯战，到底是他要回去他生长的环境，还是我过来。那我如果在我之前的话，我可能会想尽办法用我的方法来劝说我儿子，然后跟他比较干什么。但是在这一回呢，我们是我儿子在这边我孙女儿出生以后，她想要搬家的时候，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就感觉，就是说我就跟他讲说，如果说你搬家的话，你必须把你现在住的房子留给我住，否则的话我的话我过来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没有办法负担任何 mortgage。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除非你可以找到一个房子你搬过去，那有个地方给我住，要不然我没法过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就祈求去看说寻求神的旨意，就是我们就把这些事情全部交托给神了。结果他光找的房子前前后后看了大概7-8所房子给 offer 的，就是他看的房子放了好几十栋了，但是给了 offer 的话有七个，七栋房子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受到，就是说不行，没有办法得到。所以这件事情前前后后他找房子找了2年。那我那时候我在 Virginia 在 DC 做事情，工作上面非常愉快，那是我最高兴的最喜欢的工作。所以这段时间的话，虽然他在这边找房子，我在那边就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似的。那然后突然间在2018年的七月份有一天，突然间他给我打电话来说，我拿到那个 offer， 就是我的房子 offer 被 accepted， I got a contract， 就是他拿到那个可以签约了。突然间我醒过来，我说哦，那就表示我必须要到西岸去了。 那很奇怪，就这一次我之前我从 New Jersey， 我那个时候十五年前就从 New Jersey 搬到 Virginia 那个换州的话，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阻力。但是这一次的话，我就说 OK， 我就开始顺着这条路，就说开始安排。然后在公司里面，我刚好帮那个我是那时候我在那个司法院的一个那个做事情嘛，他们那个 contract， 他们就是小公司跟政府的那个合约是每五年换一次，2018年刚好到期，所以我就帮我们公司就是得到了就是第二个 contract， 让他可以继续下去。然后我帮他们在那边找到了接班人。那这些事情真的对我来讲是因为神的带领，因为太顺利了。你找人就是平常这些事情，我的工作居然就是可以找到一个跟我完全能力相当的人接班，然后很愉快的把这件事情那个就做完了。然后搬家的话，我要卖房子，然后找搬家公司，而且从东岸搬到西岸，所以这些事情这个一样都很顺利搬过来。我还有我儿子过来的时候，我2019年还做了一次那个横跨美国的旅行，就是我开我的车子从东岸过来的时候，和我儿子和我媳妇孙女儿在路上有很好的一段时间。然后最让我觉得很感谢的就是说，我在这边全部 settle down 了之后，然后突然间疫情发生，就是有了疫情发生之后，我才知道说看到说这件事情多美妙，神的安排。就是在这些事情，如果说当初我迟疑一下，或者决定说我要晚一年或干什么，用我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的话，可能我就陷在东岸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在西岸这么顺利的帮我儿子忙，帮我孙女儿。因为我在这边的话，我现在跟我儿子住的地方就是开车15分钟，我帮他去接送小孩。尤其是疫情期间，当所有小孩子困在家里面跟父母亲要必须在家里上班，父母亲在那边纠葛的时候，我在这边我可以去帮忙他。那对我孙女儿，对我儿子媳妇都是很大很大的祝福。然后更难得的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呢，我来这边的话，我因为我有小学同学，有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所以我在这边有很好的联络。那然后很奇妙的是我在我一个小学同学在2020年就是 pandemic 开始之后，突然间联络我说他有一个新的一个工作，他临时找不到人，问我可不可以帮帮忙。我当时我以为是很小的忙，我说没问题，我帮你忙。就没想到他是一年的，几乎是就一年多的那个一个大的一个 project。 结果这件事情我是2020年5月底开始做上班了。那因为这个上班让我在 pandemic 之间我没有觉得任何的生活太无聊，相反的我有很多事情，就是让我每天早上起来很规律的，就是早上起来要做事情，做然后做工作，然后做这些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所以我这一年中间的话，我并没有因为疫情在家里面无所事事，或者做不知道该怎么办。那除了这以外呢，我有一天2020年2月份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间我左腿不能动。我左腿的话，因为我这人不是很爱运动，所以我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之下，我对我自己的那个身，就是我不是爱运动的人。结果但是因为这件事情，那天早上让我非常警觉，我吓了一跳，我说糟糕了，我如果是再不照顾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哪一天，尤其我自己现在一个人独居的话，我必须要能够好好的把我自己的身体调养好。就因为那个 pandemic 的关系，那我那时候我是2月底，那我很感谢神，就是说他让我在2月多的时候发生问题，我那时候马上去看医生，然后开始做 physical therapy， 那然后就是物理治疗。那看了医生之后，开始就开始封闭，就是我们 就是不能够再去做任何事情了。所以我是看过医生后，他告诉我要做什么运动之后发生的，就关在家里面了。那因为我关在家里面，我又不能见任何人，就每天乖乖做运动，就把我身体也调养好。所以现在看回去，我真的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感谢神，因为有他在我做我的盾牌帮助我，我可以把一切的安安心心放交在他手里面，我不用为我自己担忧太多的事情。他的安排比我想象中的永远都是更美好的。就是我今天就是最后的话，我就是以诗，今天我刚刚已经念过一次，就是我们今天诗篇的28篇第七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我这段时间没有什么让人家就是很印象深刻的，或者可以让人家怎么讲呢，就是很感动的见证，但是我真的是满心充满了感谢感恩，然后真的是感谢，我知道神在随时都是注意我帮助我。谢谢，
谢谢 Pam。 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 Rachel 回去了。
好，谢谢大家，不好意思刚刚有一点断线了，有点问题。好，那我就开始我的分享。2020年我爸爸眼睛变得很不好，视力很微弱，几乎看不到，所以做了白内障的手术，手术之后没有改善，后来医师说是青光眼造成的。但是2021年的暑假爸爸进一步做检查，才发现他的视力不好，其实是因为脑瘤压迫到视神经的关系。他的脑瘤虽然是良性的，但是长得非常大，而且有两个，一个是7公分大，一个2公分大，要开刀拿下这两个瘤。对85岁高龄的爸爸来说，这个手术是有危险性的。但是爸爸还是决定要付之一搏。记得爸爸要开刀的前一天，我跟爸爸视讯。我们的对话那时候像是在互道最后的别离，当时心情真的很沉重。感谢赞美神，爸爸奇迹般的从手术台活下来了。后来也逐渐的不再需要依赖呼吸器、气切管还有鼻胃管。终于在去年的11月份出院了，我也终于可以踏上我返乡之旅。就在去年，就是2021年的12月，我和我的女儿经历了台湾非常严格的防疫规定层层的关卡，我们终于回到台湾。还记得出防疫旅馆那天回家的景象，久违的父亲大病后坐在轮椅显得虚弱，爸爸微弱的视力居然奇迹般看见了我和女儿，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们都很激动，疫情和大病之下实在没有想到能够再见面，这是神的厚恩。爸爸紧急要开刀前，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跟他传福音。这次回台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要向他传福音。我家中只有我的同父异母的大妹是基督徒，而她自己说她没有很好的见证，一直无法向家人传福音。其实我也不会，我每天只能祷告求神开路。开刀过后的爸爸认知能力和理解力没有受太大影响，但是语言能力有受伤，时常词不达意，他的情绪控制力也不大，也跟从前很不一样了，时常会发脾气。爸爸从医院回家后， 不知怎么搞的，常常说有一个人站在他的床边，他为此常常显得很忧愁、恐惧、害怕，甚至会情绪崩溃。我看了心中很不舍，有一天我便鼓起勇气跪下来邀请爸爸一起祷告。很奇妙的，一段时间过后就没有再听爸爸提起他说的那个站在他床旁边的人。我想是神在帮助我，为我开路。总之从此以后，晚上要睡觉的短暂时刻就成了我和爸爸的祷告分享时间。感谢神让我在这段时间有机会与爸爸分享福音，一起读荒漠甘泉，一起读经。有一天爸爸情绪极度不安，我为他读诗篇23篇，读完之后爸爸大声地说阿们，我们全家都感到很惊讶。为信主的妹妹说爸爸即将成为基督徒。又有一天正要为爸爸做睡前祷告时，他一直对我说洗一洗，洗一洗。我一直都没有会意过来，当时家人就问他说你是说受洗的意思吗？他说是。我当时实在是好惊讶，很惊喜，就问爸爸说你是不是想要受洗。当下未信主的家人马上跟爸爸说受洗很麻烦哦。我就跟爸爸说不会，但是爸爸对这件事情好像又犹豫了，说他还没有准备好。但是感谢神，我就趁机将基督徒受洗的意义讲给爸爸听。也就在那天晚上，我将一个原本就要送给爸爸的十字架拿给他。他很激动，手握着十字架不肯放手，说要拿着一起睡觉。再过几天爸爸又问我我的牧师那我因为爸爸语言不是很还不是很好，我是其实是不知道爸爸在问我的意思是什么。我就一个感动，我就跟爸爸说神曾经透过傅立德牧师感动我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并且将耶稣的爱还有我们的信仰更深入的介绍给爸爸。当时可以感受到爸爸很认同我们的信仰。要离开台湾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要为爸爸做祷告的时候，爸爸竟然邀请了我的继母一起来祷告。我想神已经开了爸爸的心。这次向爸爸传福音虽然有拦阻，爸爸因语言能力并尚未完全恢复，也无法充分表达他自己的意愿，但我相信神已经在他心里动工，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在这个半年的时间，我的儿子受洗了，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信仰。我真的是体会到圣经里的一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亲自经历了神永不落空的应许。感谢神，谢谢。 这是我的分享。
非常谢谢维秀姐妹哈，感谢神。我们把时间就交给美云姐妹。
好，可以听到吗？
可以。
好，我叫蔡美云。其实这个见证哦，是几年前就应该讲的，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是最后一组第七组，那 每个组两个人，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就没时间了，已经十二点了，所以我就没讲。所以这次遇见我的组长问我要不要做见证，我就问他说会不会又排在最后一个啊，他说不会啦，就所以我今天就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几年前的这个心路历程啊。就是在若干年前有一天呢，当我洗完脸在擦乳液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我的脖子上有一个小小的 bump， 就是突出一点点。后来我就去找了家庭医生，那他看了看就说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想说既然没有事，我就照着原定的计划先到台湾，然后再到云南昆明旅游等到回程的时候，我就去台北的马偕医院挂耳鼻喉科。那当医生详细替我检查之后，他也认为没什么问题，所以呢几天之后我就搭飞机回到美国。那过了几个月，发现脖子上的那个小块还是没有消失为了安全起见，我又去找这边的耳鼻喉科。那医生给我做了 biopsy， 然后就指定找一个时间回去，就是回诊。那记得那一天呢，我们嘉陵分区的组长张景松他陪我去医院看报告。那当医生告知检查结果是 cancer 的时候，我差一点没有从椅子上掉下来，我怕听错了，我带着怀疑提高了嗓门叫着 What cancer？ 我问医生是第几期，他说二到三期。接着我又问说我可以活多久，他说我会尽量把你治好。带着哭丧的脸走出了门诊，告诉景松这个坏消息。接着我就开始呕吐，这个就是我受到惊吓的反应。过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儿子，告诉他说妈妈得了扁桃腺癌。他听了以后一句话也没说我想他也是被这个突然来的消息吓呆了。后来我就告诉我儿子说我现在要关机了，因为我自己需要冷静一下。接着我就开车到一个姐妹家的空屋里面，一个人在那里不断的哭泣，想到癌症这个 名词多么可怕，它不就是真相着死亡的来临吗？那一夜我就一直在胡思乱想，我在想神可能是在惩罚我，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癌症呢？那一天那个晚上我实在都没有办法入睡。那第二天就是周三，也就是教会的祷告会，接着是周四的姐妹会以及周五的小组聚会。我相信神一定听了很多弟兄姐妹的祷告，否则在短短 几天内我的心境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翻转？原来忧心焦虑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安稳的心，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浮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我不再怀疑这个病是出于神的惩罚，而是决定要在自己得癌症这件事情上荣耀神。在电疗跟化疗之前，通常会跟医生询问一些事，比如说我脖子开刀以后呢， 会不会影响到声带，那医生毫无把握，也不敢做正面的回答。我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很担心万一手术之后声带受损不能再唱怎么办呢？非常谢谢曹丽，她愿意受我之托让我去她家替我伴奏。我写了好多首自己喜欢的诗歌，她弹琴我唱歌，将那些诗歌录起来，以备将来万一失了嗓子不能再唱，至少我还留了自己先前录好的歌可以做个纪念。2013年5月20号到8月9号是一连串开那个胃管手术、放疗跟化疗的三个阶段，整个过程相当的辛苦，30次的电疗，脖子的皮肤几乎都快烂掉了， 吃口那个豆花嘴里都会觉得像吞那个碎玻璃一样的疼痛，尤其当那个电疗跟化疗同一天进行的时候，我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非常的辛苦。护士常常会跟我开玩笑说我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像桂花醉酒一样。这个病虽然遭受许多的痛苦，但是前前后后却也充满了神机奇事，以及充满了弟兄姐妹的爱。本来我是没有保险的，借着全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竟然可以在斯坦福进行手术，而且不必支付任何费用。手术之后，神不但留住了我的性命，同时也保留了我的声音，可以让我在诗班继续侍奉他，这是何等的恩典。再过两个月就是生病后的九年了，感谢神的医治，一路的保守以及同在。未来的日子会是怎么样呢？岁月多长呢？没有人知道，但是愿意在所剩的时光里能够尽自己所能力帮助周遭的人以及教会软弱的肢体，并且秉着凡事依靠、凡事仰望、凡事交托于主的心智，直到见主面，将一切荣耀归于主。那我今天就是因为怕超过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也有准备就是7分钟以内完成。虽然弟兄姐妹的对我的帮助很多，但是没有办法在这个7分钟以内详尽的描述，就谢谢大家，更谢谢神保守我，谢谢。